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祈请传承上师，祈请文殊智慧勇士。上师讲到，汝志不净身，非井不清气，反因贪不净，徒比臭皮囊。就是我们对自己这种不干净的身体啊，因为他在看的这个极天菩萨看这个身体的角度呢，跟我们不一样，他直接看到我们身体里面有36种不清净的东西，有皮啊、肉啊、脂肪啊、脓血啊、骨头啊、鼻涕啊、眼泪这些东西，那我下次停车，停车，你家停车，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对自己那种不干净的躯体呢，不但呢没有去舍弃它，反而因为执着呢，自己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呢，更呢因这个原因还去执着另外异性的身体，就是对男众就对女众的身体起执着啊，女众呢对男众的身体就起执着，所以他说这样是很糊涂的众生啊，就是说在恰美仁波切的三法宝曼论里面有提到，他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贪执那个异性的时候呢，应该要观察人身是盛满不净分的花瓶，就是说一个花瓶里面装满了大便这样子里面呢外面呢虽然很漂亮，但是里面是很肮脏的然后呢我们身体上下都是血肉啊、屎尿啊、脑髓啊、脓炎啊、鼻涕啊、耳屎啊、口水啊，都是这些东西的。那只有这依据不同经典，只有36种不净物的那个分析。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下，应该对这个身体呢不要太贪执，同时呢对异性的身体，尤其对自己特别执着的的人的身体呢，不要太贪心。宜人冰片等米饭或菜蔬，食以互排出大地易污染。他说这个很芳香可口、芳香美味的那个冰片啊，还有那些这些香料啊，或是米饭啊，或者是蔬菜啊，这些都是很清净干净的。然后可是我们吃下去之后排出来，就是说它连那个大地都被污染了大家都知道是很臭，大便是很臭的。所以不管说是是一个清净的家人一个美女啊，她吃的这些东西，还是一个苦力啊，一个工人啊，一个全身都很又脏又臭的工人，吃下去都一样，排出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这个所以这个慢慢的就要看清楚人，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的本性是什么，慢慢就知道了，它是个活动的厕所不管是中西医或是藏医都讲说人吃东西下去就开始经过各种的腐熟啊、消化啊、吸收的过程，然后最后就排出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出来这样子那这个慢慢的反复想一想呢，就是说从各个角度，平常我们只看到表皮啊，哎呀这个尤其我们现在的那种广告都会特别强调说这个美女的身材那个时候帅哥的那个体魄啊，那会让大家增长我那种情欲啊，赞美那个肉体啊，所以呢慢慢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然后皮撕开是怎么样，你再想一下，有些观察不经观察就把人弄一半，你就观察这个人呢，美女好像美女或者是俊男，你就一半原来的样子，一半你就把皮撕开，那你就看到什么东西，就是血肉筋骨髓，然后再往里面一直分析下去，一直撕开一直撕开，一层层进去，你就说里面就脑髓就鼻涕是脓血，然后大小便，就一直分析下去，就这样子，那一边还是维持的原样，就很漂亮，就很令人喜欢的那种感觉，可是你一般就是这样子，你要反复这样观察几次，慢慢的那种贪心呢，对这种异性的贪执心呢，慢慢就会断掉了这不管在汉传、南传、藏传的以前呢，都是很重视这种不净观的修法，这种九死观吧，就是那南传直接就是观察实体的，他们有时候就在僧团里面直接那枯骨就丢在那里看，就直接观察那个实体，看这个实体，再看那个想你喜欢那个人，再观察，反复去观察以后，他就或是看那个尸体整个腐烂的过程。南传还有这个传统，而藏传主要是透过九死观或是到天葬台去看，但汉传现在因为我们都是用火葬看不到了，现在也不能看了，除非你到那个医院的解剖室去看， 不然已经看不到，像汉禅修就这个条件比较差一点了。啊，诊断是可以靠观想来修行这样子。皮表筋啊，垢身浊如此，轻见若护矣。阴关寒湿淋，腐身不尽紧。我们身体的呢的污垢呢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你仍然有怀疑的话呢，应该呢到那种湿陀林里面去看一看，就是说像是印度的那种晃尸体的地方这样子。那台湾是没办法，台湾太整洁了，那个纳古塔里面都还有冷气还有地毯，就看不到任何这种不清净的东西了。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呢，就是要去看一下真正人死掉那种腐臭恶臭，还有恶心的，其实整个坏烂长蛆，然后骨头长脓血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皮表尽习湿，见者生大畏，知以护何能，好色生欢喜。他说湿陀林里面那些尸体啊，放几天以后它皮就会烂开了，然后长脓血会长蛆。然后我们在看了之后呢，一定会产生这种很恐惧或是很讨厌很恶心的心理。那直到我们这个认识了身体的真相以后呢，就是说我们那种好色，就是对异性身体贪执那种心念呢，慢慢的就可以淡掉了。你也可以观想了，假如说你有对有些人呢，可能是对这个财色名食睡，每个人贪心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对色欲比较执着一点，那你就会观想你这喜，假如说你想到一个最喜欢那个异性的人，然后你很贪执一个人，然后呢开始分析他，然后想按九死观的步骤，一步一步他这个样子，然后死掉之后青瘀肿胀，变成泛青青紫色，尸体上变白，然后呢开始腐烂长脓血，然后长蛆出来，然后最后整个坏烂掉，被虫吃完了，最后变成骨头，这样是九死观，一步一步这样观察，而且反复这样观想，就是呢那贪心呢很快就消失了。然后这个在佛经里面有个公案，就是一个比丘，他到湿陀里面，印度的湿陀人就是跟现在印度是一样的，直接抬进去就丢在那边了，就让鸟啊动物去吃这样子的。那在印度，我们常说在瓦拉纳西那边有很多很多尸体，就直接在那边烧的，也有丢进去就放在那边也有的。那个比丘呢，在佛经有个比丘呢，到湿陀里面看到那个女人的尸体啊。刚开始这女人刚死很漂亮，她还是有点贪心的，但是呢后来他慢慢在观察几天之后呢，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贪心了，因为慢慢的过几天呢开始腐烂了，开始长虫了，开始观察了，就烂到后来就里面的大小便都出来了，你就看到了整个脓血整个蛆都长出来了，这个时候那个贪心就没有，那你就想说我这个贪心哪里来的，他去观察贪心哪里来的，那我是因为这样他的表皮而产生贪心的，可是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其实应该都是30种不进入，那这个慢慢的反复观想以后，就是说不会只看外向了，就看里面了，观察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子，那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断绝自己的贪欲心了，这是小圣的断法，还当然这个还没有算证到人物法物我空性，但是他已经初步的那个大初大的烦恼已经断掉了。所以这个要反复的观察，就是像是阿姜查跟弟子讲过啊，他一个美国弟子很在禅修的时候很想念他的女朋友，那就说他就跟他说，那你把你叫女朋友把他大便寄一块给你，那你只要想他的时候就打开闻一下，那你就不会想他了。因为很多人问说，那你爱这个人你爱他什么，他一定说我全部都爱，好，那当他大便也爱，对不对，那就这样子反复分析观察以后，就用执着心呢，对异性的用执着心，慢慢就可以断掉了。这是那个吉天菩萨那个他的特殊的窍诀。涂香为妙，涂身为妙香，沾檀非他身，何以因异香贪着他身去？他说女人呢，身上呢所散发出来的微妙香气，它是主要是花自涂抹的那个沾檀香水，印度的檀香是很出名的，檀香水，但而不是他的身体。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为何因那个不相干的香气呢而贪着他的身体呢？既然你是因为喜欢他的香气而不喜欢他，就身体跟他香气是两回事，一般人不洗澡几天就很臭了，那他是靠洗完澡之后再涂上那个香水变得很香，那因为这样子这两个呢会加上那个色外面的颜色还有形色，还加上那味道，增加那个人的那个更强的贪欲啊。真正的人身上 基本上绝对不可能画出自然的香味的。但是有一种人会画出香味，那法王有说，真正的空行母，从天上人进入下的空行母，他身上是画自然散发出香味，他不需要出香水，这样。所以现在很多外面有很多人啊，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空行母或什么的，那只要看他洗，他只要五天不洗澡，身上没有臭味啊，画出香味来，那就真的是空行母，那有可能的，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碰到很多自认为是空行母的，臭得不得了，都有那汗臭味的，哦，这个所以。那一般呢，很多人就是啊，尤其贪心比较大的男人呢，看到女众身上有香气的时候，会贪心会更兴奋了、啊，会更兴奋。他说：“哦，这个女人好香哦，这样子。”然后想入非非。那其实很多男的也会涂喷什么古龙水啊，也是在那个引诱女人啊。哎呀，这个都互相引诱啊。所以慢慢的，我们透过这个他这个分析，就是说一体跟一体，就是说如果香味是跟女人一个一体的话呢，那是就分他分析说香味跟女人是一体还是不同的。好，如果是一体的话呢，那可是女真的女人身上是没有香味的。好，然后所以从一分开就原来是一体，那是一体的，那你为什么要混淆呢？就是说你喜欢的是香味，并不是你贪着的是那个香味，并不是那个女人，这样子。那如果一个女人身上很臭的话，可能男人就比较没有那么大那么强的那个欲望了，这样子。所以呢慢慢就分清楚，透过这个理智呢一个去分清楚，就是说这个我们贪心的产生，因为我们那种情绪产生，其实它是一种迷惑的一种迷乱的那种知觉、迷乱的意识产生的。那如果你仔细去透过那种智慧去分析，一个分析出来的话，你就会说，你对他执着什么，觉得他很漂亮，这个地方好像说啊，这个女的或这个男的眼睛很漂亮，他鼻子太漂亮了，他的脸太漂亮了，那把脸皮撕下来或眼睛拿下来给你看，你眼睛很漂亮，哪里看？我看每个人都很恶心啊，这样。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迷乱的执着啊，它是一个因缘和合产生的。所以它是既然是因缘和合产生，只要我们把其中因缘破坏掉的话呢，那种执着心就没有了。所以呢，他今天不再就用这种智慧，空心的智慧，分析的智慧，一步一步把它断掉，渐次的把它断掉，不是直接断掉的啊。身味若本臭，不贪岂会散？贪俗无聊备，为何生涂香？他说呢，身体呢本来就是有臭味的，那么不去贪执它呢，岂不是很明智之举吗？但是呢，那些喜欢比较低俗娱乐的一些无聊之辈呢，为什么喜欢在身上涂不清净的身上涂很多很多的香水呢？这个并不是说只有说女的，现在很多男的也喜欢涂香水。就是说呢，就是要从智慧的分析来看呢，就是说如果身体不是清净的，就不需要贪执。那可是为什么呢？喜欢这个比较无聊的人呢，他们喜欢在身上涂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当然这个有很多很多因缘啊。第一个，他们想装扮自己来吸引异性，这样子的，那都是的，不管是男的女的，他们都想给自己庄严一点或好闻一点，然后来吸引那个异性，这样子的。然后是对身体呢比较贪执的，他还把它弄得很漂亮很香，这样子的。但并不是说你们就要把身体弄得臭臭的啊，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要刻意的在做太多，对身体做太多的那个执着，做了很多的打扮或什么的啊，还是要维持干净还是很重要的哦。好，就说了在佛经有个比喻，可能是白夜经的吧。还有一个愚笨的人呢，他想把一块黑炭擦成白色的，他就把黑炭洗成白色。那当然大家知道了，黑炭再怎么洗呢，不可能洗成白色的。他想说这黑炭很脏，把它洗干净，那就是绝对不可能洗干净的齁。所以我们身体也是一样的啊，这个身体呢是要照顾它保养它，但是呢就是不能太执着它，也不能太宠爱它，把自己弄得就算你再怎么擦呢，也不可能改变它不清净的本性的齁。若香属沾檀，生出难异味，何以因异香贪爱女身躯？他说呢，如果妙香呢是从沾檀水所化出来，而身体的味道呢跟这个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为了那个不相干的香气呢，而如此贪爱女人的身躯呢？这就是反复的分析，就是说这个香就是沾檀这边发出来的。那如果你喜欢香味，你应该去贪爱那个沾檀，这个檀香树。然后那身体呢，它本身并没有香味了，这样。那但这个主要是这个人的那种欲望的因缘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如果呢真的你分析到后来就说，发现其实 不管分析，不管是男生女生，他们的体内呢，分析到后来就是，一些脓血啊，有臭味啊，血腥味啊，哦，是尸臭味啊，或是大小便的味道。那到后来呢，你再想想看，它外面的香气跟里面那个其实是不一样，只是外面的就像一个花瓶里面装个装粪一样的。哦，所以呢，慢慢的反复去想以后呢，这个贪心呢，一步一步又越来越减低了。哦，这个是用因缘和合的这样子而已啊。哦，但是呢，但是如果平常不常以智慧来打破这些我们的自己的执着的话呢，那这种对异性的身体的贪执，因为这是根本贪执啊。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这种对异性的贪执、色欲之心啊，如果有两个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解脱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烦恼习气啊。啊，当你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好像不是特别贪心、特别强的，可是真的你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啊，那个就会出来了。就会整个会出来，哎，那种贪心特别特别想看到一点点，就会特别执着的。啊，这时候呢，要用这种智慧见呐，啊，来分析它，然后分析以后，你马上就会能够产生个定解，就有力量了。然后再透过禅修呢，就会把这个贪执慢慢断掉了。好，长华乌修爪，黄牙泥臭味，皆令人怖畏，躯体之本性，何以苦贪着？说，蓬松脏乱的那个头发，哦，又长又尖的那个乌黑的指甲，还有呢黄斑斑的牙齿，哦，浑身的油汗泥污味道啊，这些都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人在七天呢，半个月不洗澡，就是个味道，就是这个样子的。哦，每个人都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是台湾的比较干净，或西藏的比较脏一点，都不是这样子的。任何人只要半个月一个月不洗澡，那一定是这个样子，全身都是臭烘烘的。哦，那直到我这个本来面目呢，就可以慢慢的不需要那么贪着了哈，哦。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都是经过打扮的，经过清洗的，经过那个装扮的哈，哦。但是只有外面而已啊，它里面呢，无论如何呢，每个里面都还是臭烘烘的，还是比较恶心的一些东西啊。哦，好，在宝蕴经有提到，此生不净种，充满虫粪便，渔夫贪欲比丘尼，优婆夷，若贪不离苦，离贪得解脱。好，哦，就是说这个在宝蕴经里面，释迦牟尼就教大家要离开这个对这个身体的异性身体的执着了，慢慢要看淡放破。哦，四身伤己气，何故令锋利？自迷痴狂徒，呜呼满天下。他说呢，很虚伪的去把身体弄得很干净的一样，其实它就像伤害我们自己的武器一样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让它来把它弄得很锋利来伤害自己呢？把身体打扮得很漂亮来伤害自己呢？然后这种自我狂惑的痴狂之徒，遍满天下都有。所以极乐菩萨他是讲得很直接啊，就不讲客气话了。他说这个身体呢，打扮得很干净以后呢，把你自己弄得很漂亮之后呢，吸引了异性呢，然后产生对你产生贪心，那这样子呢，后面呢就产生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轮回啊，一直轮转下去啊。那这个呢是，而且呢，自己他人都引申他人贪心，然后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在轮回中带来很大的祸害。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利刃呢磨得更利，就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更香、更吸引异性呢？来增加自己轮回中的那种无尽的痛苦呢？哦，所以他是这个极乐菩萨是很感慨的话，这个悲叹啊。他说我们贪执身体呢，对我们这个身心的危害啊，对我们解脱的危害啊，是很大很大的。所以而且呢，极乐菩萨也是讲啊，他像这样愚痴呢、无知、自我、残害人呢，遍天下都是啊。他说每到处都是这样人啊，因为大家都还在轮回里面嘛，也没有从来没有听过这样讲法的。哦，所以极乐菩萨呢，他是非常非常的，充满了悲心的跟我们讲这个话。以前呢，那个像济公，中国的济公和尚，他就说呢，说我疯来，我就疯，然后呢，疯癫之病不相同，他就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是疯的，他疯的跟你们疯的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哦。然后一般人都看比较看外表，会觉得说这个人只要比较脏、比较臭，或是比较动作行为比较怪一点呢，就觉得这不正常的。哦，以前巴楚仁波切在藏地很出名的巴楚仁波切， 然后呢，他的修持进行，进行就是说禁止的行为啊，是密法呢。修到后来要突破这些一些障碍的一些概念性的执着的时候，他要做一些无法理喻的一些动作和行为，他就藏在泥巴里面，然后每个人就看到他就说，就说以为他是得到什么病了，什么重病了，这样都离他远远的。然后包子班就跟他说，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不会得这种病的，这种传染病呢，只有我的那个徒弟啊，大徒弟纽修龙都会得到，别人都不会传染上的，啊，也只有他这个徒弟修到他这个程度，其他都没有都不晓得，啊，因为他做了在修这个法过程中，很多动物都疯疯癫癫的，啊，像济公基本上可能也在修这个过程，我不晓得，那很多藏地或禅宗那个大成就者，他们在成就之前呢，成就后就开始修这些东西，就是开悟之后呢，这是属于进行，那这个一般人是不适合这样修的，他们有时会脱光光啊，会唱道歌啊，然后会甚至会杀生啊，哦，做一些很看不出来，像南拳普月他就看到斩猫啊斩蛇啊，哦，就禅宗的祖师都有这样子的公案，他做一些你无法理喻的事情，所以他们有时候是对治我们自己的执着，对治别人执着，他用这样的方法来破除他们的。有一个禅宗的开悟成就者，他呢开悟之后很多人都闻名而来医治他，他那个寺庙也蛮大的，后来觉得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烦了，他就叫弟子去给我买一盘肉过来，就放在那个寺庙的中庭那边，来全部弟子叫过来，都很崇拜他，跟他来学佛的都过来，然后他二话不说，那就快就把肉一块一块吃下去啊！所有人都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就看他说，哇，这师父破戒了，破戒了，全跑掉一半了。哦，他说好了，现在留下来就真的想学了。这禅宗祖师他们做的学，那就是要这样，看你有没有信心嘛。他有种，他有本事吃，让你吃一口还可以度一只嘛。啊，你们呢看如果有信心的话，觉得哇，这个师父真的不可思议，他这个悲心太强，他度众生。那没有信心的看到说，哇，这些师父这个菩萨戒里面说不能吃肉，第几条说不能，而且菩萨戒知分戒不是根本戒，不能吃肉啊，他吃肉了，这个师父破戒了，糟了了，然后他说他很开心。那些呢像这样的他就不想说，因为那些人并不是有心，他只是很多人去跟师长就凑着看到名气啊，这个师父很出名就过来，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把这些都打跑了。所以很多进行呢，他们修行是很特殊的，不是一般的。所以对有些佛教大师的一些行为，你们不能以一般的眼光来看，尤其是成就者，不管禅宗啊、密宗啊，哦，他们会做出很多很多很特殊的那个疯狂的行径啊。以前有大德也是，他们在跟法王的名字一样，要进美蓬措，然后在100年前吧，他是大成就者，他成就呢怎么样呢？他是有他不是出家，他是有空心母的。然后呢，他在灌顶的时候灌到一半，然后空心母来找他了，他就说：“哎，来，空心母你过来。”他就把宝瓶放在空中，然后就叫空心母过来，然后抱着他，在法座上抱着他。你说每个人看到他，马上起邪见，说这个人实在太乱七八糟的。他就在法座上就抱着他的空心母这样子，哦，然后再恩恩爱爱这样子，然后宝瓶就放在空中，这样。然后呢，这个大臣就是要死的时候呢，都不知道他死了。他已经这个大成就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身体的概念，他已经死掉很久了，完全不知道死了。结果另外一个成就者过来说：“啊，他已经死了，他也不知道他死了。”他直接拿那个枪朝他的脚底开一枪，那叫做我一时忘了他名字，那个叫一个大成就者，他就拿那个是疯狂瑜伽师，他就拿枪在直接脚底打一枪，打一枪之后他就一股清香从他头顶冒出去，他说：“啊，你死了，你赶快去再投胎吧，啊，然后就让你死掉了。”所以他们很多大成就者做的事情呢，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因为他不是以我们的凡夫的之间在做事情的，或在利益众生的，而他利益众生的力量跟层次呢，我们都无法观察到。他们一个念头，有时候到地狱就度了几亿众生了，算亿的。那你跟他计较说，哎呦，抱一个女人在法座上，我们觉得是很严重的事情，可对他来讲，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我在执着做什么，他只是看到啊，空心本来就把他抱起来这样子，他就很自然的抱起来，完全没有做作。这样，所以这个是他们已经把，而且他们完全不在意任何的眼光，因为他们已经去掉了所有的我执啊，所有人我执的话都去掉了。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到那种程度的是不能学这个了，哦，不然呢，大家都变成疯狂瑜伽师，那就麻烦了。然后就说我们这边是疯，龙发堂，要教人家疯疯癫癫的行为。寒林为剑骨，亦若深宴里起热火白骨。冲射寒林城，他说呢，在狮头林里面呢，我们呢就是看到了不能动的那个尸体而已，哦， 然后呢就会使人看到了害怕而心生厌离。那我们呢，他就说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啊，都市里面啊，他这个其实都是活着死人了、啊、他就这都是活着死人这样子。那我们怎么会喜欢去看那个活着死人，在那个把这个他把那个 大都市当作这个寒林城这个斯托里呢，都是其实都只是死人在这边走来走去啊，这样子。他就意思就是说，人无论在生前死后，我们都是皮肉所包起来的白骨架。哦，当这样骨架死在躺在尸体里就不动，我们就看到很恐怖。可是呢，我们看到会活动的人呢、啊，就觉得很喜欢。那就是说，他从另外角度来看呢、啊，来破我们贪执心，对这个轮回的贪执啊。哦，啊，复次女垢身，无仇不可得，今生足成劳，彼世遭遇难。他说呢，对充满污垢的女生，这现在不能说只说女生了，男生也是一样的哈、哦。不付出代价是得不到的、哦、不管要追男人要追女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我们今生呢，今世呢必须要为他一辈子的奔波劳碌，来世呢而且因为这个样做得到这一业呢、哦、可能因为赚钱的过程中不是很亲近的，可能会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这个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遭受地狱等苦难、哦、所以说我们前面讲了二十多个颂词，都讲说啊，这个异性的身体啊比较不亲近，那很多人都比较执着，那为了这个执着呢，就要去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那个得到这个美人呐、啊，或得到这个帅哥啊，对啊，很多人都是花了这样。现在很多人，有女众跟我讲，她说她为了追她老公，她花了很多心才追到她老公，她老公非常帅，我看过这样子。那同样的，男人也是为了得到美女啊，他也是要花了很多很多心血 啊去弄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啊，以前有个米饭东西的故事啊，这个还是蛮好玩的。像个蒙光王，他是一个蒙光王，有一天他跟那个大臣率领大臣去打下来国家，打下来之后呢，他在路上看到一个脸上长了很多疮泡那种长钉疮那个女孩子，很丑，觉得她很丑，跟大臣说。这个很可怜啊，这个女人很可怜，长得这么难看啊！哦，他觉得因为女人骨瘦很难看，就没人要了嘛，他就说跟大家带，然后真的很难看了、啊。那个大臣很有智慧，他说也不一定哦，他现在只是比较穷困，没办法治疗，还变这样子哦。如果呢，如果以后呢，以后搞不好很多男人会喜欢他，甚至可以叫男人趴在地上当马骑给他骑哦。然后蒙光王不相信，他说胡说八道，他就回去了。后来回去了，那大臣就把这个女的呢带回去，完了。好好调养，精心找医生帮他治疗，然后呢，给他健康，然后呢，就是说，给他好好的栽培他。就女大十八变，十八年以后呢，这个女孩子变得非常非常漂亮，一个美女。然后呢，这个大臣已经准备好了，就要准备要恶搞一下那个蒙光王，就把国王请过来他家来做客，然后呢，设计让国王看到这个女孩子。然后国王一看到，哇，说哇，这个太漂亮，这个我不喜欢她，我一定要娶她当老婆了。这个大臣你帮我弄过来，说啊，没问题。然后那个大臣就跟那个女孩子说，你现在齁，如果国王说要跟你怎么样的话，你就要跟他讲齁，你要装病，如果你有一种病很不舒服，但那种病呢要治好呢，只有呢如果有一个让你的丈夫呢当马让你骑呢，然后学马叫呢，你的病就好了，这样你要跟你的丈夫这样讲齁。然后那个国王就很想要跟这个女孩子上床，然后后来就男女就跟他讲这个事情，他马上答应，然后就在让他骑，大概在后面这个，然后后来那个什么，他就而且还很用力的叫，学学马叫，这样叫得很大声，然后他还叫一个乐师来帮他伴奏，然后那乐师呢，他怕他看到是国王，不好意思，叫乐师把眼睛蒙起来，不准看到，他只能蒙起来伴奏，然后后来那乐师听到国王在叫，他就知道说。这国王中计了，被女人骗了。因为呢，他说他有一次，那个乐师太想起来，有一次被妓女骗了，也是这样子。他先让他那女人，那妓女先把他加起来都骗完了，又骗他吃大便，然后就结果他真的把大便吃了。后来那妓女还是跟别的男人跑了，然后把他赶出来。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啊，这个事情不是这个米饭同学在他讲那个真实的事情，失血他的善说他的书里面讲那个真实的故事。哦，所以就说，上等的女人要花费很多金银珠宝才能得到，中等女人要牦牛跟马匹的这仗力来讲了，啊，下等女人也是要锦缎来换取，没有财产是得不到的哈。然而得到女人的男人金色也不一定很快乐，从很多故事看，就是说，很多故事就是说，从此以后啊，王子公主过着快乐的生活，跟基本上这个是痛苦的开始吧，很多开始吵吵闹闹的，悲惨的时候才刚刚开始而已，哦，然后。 啊，所以这个当然也不是说对针对女人，对男人也是这样子，就针对男人也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啊，慢慢的就是透过那在座各位大部分都结过婚了，也都差不多知道了，都玩过了，这些故事都还都经历过了，也有可能。哦，那啊，这个。啊，就那个慢慢的，所以既然已经经历过了，就可以比较容易放下。就是说，也不过如此啦。哦，当初确实是非常这个，不管啊男众女众，当初都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在结婚的之前呢，或结婚之时都非常兴奋。啊，之后呢，现在觉得也不过如此嘛，哈，可能还解脱重要一点了。哦，然后呢，少无生财力，及长怎享乐？及长怎享乐？财积受渐尽，衰老愈何为？他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呢没有能力赚钱，那老了以后呢，凭什么享乐？然后盛年的时候呢，为积聚钱财而辛劳，然后等老了没力气了。所以就是说，年轻人呢，小孩子呢，他呢就有精力，可是呢他没有钱。然后呢，等到中年呢，他事业成，在事业打拼的时候啊，他就是精力也有，然后呢，但是就是体力也有，但是时间没有。然后到老的时候呢，啊，他有时间，啊，有钱，但是就没有精力，所以就没办法用了。所以这一生就是都是在，没有好好的过，他一生都在懊恼中。哎呀，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过，哎，老中年的时候又没有好好过，老年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啊。好，那多欲卑下人，白日劳力竭，夜归精气散，生如死眠尸。死尸眠，他说呢，有些比较多欲的一些苦力啊，就是重工作的工作者啊，那白天呢工作到已经都没力气了，然后晚上呢睡觉时就躺下去，就像死尸一样，就睡在床上，没办法享受任何娱乐的。哦，他说是很多呢，那种重工作者，就是说一些。地位比较低贱，然后要做一些比较粗活的哈，白天不仅工作，最近累死了，晚上啊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也没办法享受所有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娱乐了。或须赴他乡，长途历辛劳，虽欲会娇妻，终年不相见。有些人呢，为了生计啊，远赴他乡，历经长途跋涉的艰辛，虽然呢渴望与太太欢聚一场，去一年年很难得见一面了。这个是在人生之中的这种。爱别离苦啊，或人为谋利，因于卖身契，然亦利犹未得，空随夜风去。说如果呢，可能有些为了微薄的利润呢，出卖自己的身体，就是像很多人现在派到大陆去啊，派到国外去啊，然后去工作啊，然后呢，他呢就离开家庭了，然后呢，为了因有些呢，就是。还没应得的财力还没有得到呢，自己因随夜风而漂泊而且出了意外就走了，有时候可能就公司就倒闭了或怎么样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难说的哈。齐天菩萨希望我们呢看穿这一点了，然后说断除贪欲呢，无论呢在家出家，痛苦都不容易言语了。所以对一件事情呢执着越大，对痛苦也是越大的。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了，这是。慢慢的有因缘呢，应该好把这个这一辈子呢，专心在修行上面，不要再因为这个方面呢，一进去呢，就很容易把这个这一辈子的很多时间啊，这个修行的缘分都断除掉了。或人自受身，任随他执使，妻妾众林产，荒郊树下生。有生人呢，他把又古时候一些人就把自己卖掉，当同刚员外家的那个仆人。那仆人的话，他一点自主权也没有，完全要听主人的差遣。就是，即使他老婆要生了，他也不能回家陪他老婆。那这个，一般在古时候大家庭里面，那个佣人的小孩不能在这个主人家生，这可能印度了。佣人呢是不能在主人家里面生小孩，他们到外面去树下生这样子的，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但他们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很没有自由的哈。如果就说，意思说，如果呢，为贪欲所困惑的话呢，就没办法，很自在的做一些事情了，然后呢，就是说，以前有大德来台湾弘法的时候呢，那新闻记者采访他，这可能是藏地的大德来台湾弘法，然后呢，记者采访他说，现在台湾人口增长很快啊，然后而且产妇死亡率也增高了，那怎么办呢？那个大的很简单，他说那很简单，让所有女人都出家，就不会有死亡率了啊，人口也不会增加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啊， 要出家确实要很多的功德福报才有可能的。欲栖凡夫位，求佛谋生故，虑上富江常，未立成庸奴。为贪欲所蒙蔽的凡夫说了，为了生存啊，我必须要设法赚取养家活国的资财。因此虽然担心送命呢，但是仍然披甲从军。古时候有些是是佣兵啊，佣兵就是卖命去印度，可能有些佣兵就是交给你钱，你去当兵这样子的哈。为利成庸仆，那这个很危险的，是什么时候死掉都不晓得了。好，而且但是他们古时候是说，不管是印度还是哪个国，他们都是说佣兵的话，就是你只要杀死几个人，你就有多少的佣金，所以杀越多人，他们就有越多的那个酬劳，就是他们佣兵是这样子的。现在尼泊尔好像有时候他们也派到国外当佣兵，这样子就是说看薪水，然后去看那个战功，就这样子。所以就他们为了这个累积资财啊，为了家里的家人啊，他就要可能造很多恶业，因为要杀很多人嘛，跟人家拼命了。那当然不是你杀了就人家杀你，那这个是很可惜的。好，未遇或上身，或树立戈肩，或遭短毛处，乃刺火浑身。他说有些为了贪欲呢，或者被杀身亡，或者被人从肛门贯穿头顶。那古时候有一种兵器上这样用刑罚是这样子的，把它竖挂在毛尖上，就从肛门刺上去，从头顶刺出来，这样子有这样的刑法的，在印度有一个这样子，或遭短毛的刺杀，或被投入火中烧死哈。所以这个就是古时候就因为贪心的贪财好色，招致了种种的刑罚啊，是很可怕的哦。所以大家针对这些血淋淋的教训，大家应该有智慧，慢慢的把这个贪爱之心的贪财贪色这些慢慢都晃掉了哦。积户耗尽苦，因知财多祸，贪金换善人，脱苦遥无期。要说呢，财富的积聚呢，还有守护呢，还有耗散的过程中间呢，充满了痛苦而且苦因，所以应该呢知道呢，财产是无边祸害的根源啊。那些呢为了贪爱金钱而散乱的人呢，永远是没有脱离三有的痛苦啊。因为平常要赚钱呢，工作呢就要想尽办法，比如说我们要通过种种考试啊，拿到什么执照啊，拿到工作，那要花了很多时间啊，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啊，工作，然后呢，这个积聚之后呢，那还要准备这个钱赚多了以后呢，又怕被偷了，又要找银行啊存款啊保护它，然后甚至呢，如果太多想说啊，那这个放那边利息太低了，可能要把它玩投资啊，股票干嘛，让他那个赚更多。那这个东西就是心呢已经没办法静下来，这时候已经跟轮回是解脱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只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那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要赚更多的钱，那赚更多的钱还要守护它，还要维持它，这个要花很多很多的精神心思的。那基本上心上每天都会想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朝解脱方向去走了。所以这个八祖的摩诘说过，有一匹马就有一匹马的痛苦，有一只羊就有一只羊的痛苦，有一片茶叶就有一片茶叶的痛苦，就是说财富越大呢，痛苦就越大，这样子。以前有故事，好像是在拉萨还是哪边的故事，拉萨的，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呢每天到晚都就还有很多钱，他忙不过，他请了很多的管家先生帮他管钱呢，然后呢，虽然那么多钱，每天都寝食不安，睡不好，因为很担心又。有人借钱不还啊，或者是投资失败啊，很担心啊。然后呢，他隔壁呢有一对很贫穷的夫妇，他就靠做豆腐做日子。那虽然很贫寒，夫妇每天都很开心，都唱歌，唱到他觉得很羡慕又嫉妒，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开心呢？他们这么穷，怎么可以这么开心呢？可是我这么富有，怎么每天都那么痛苦了？每天眉头皱得毛紧紧的，然后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就问他的底下的一个会计伙计，问他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啊？那他说你想知道为什么吗？那你把银子丢几块下去就知道了。他就真的丢了几块银子下去，丢了以后，那个做豆腐夫妇突然觉得钱从天降，拿到钱之后，他们就开始想说，我们怎么去用这个钱再赚更多的钱？然后再也不唱歌了，然后就很紧张，怕钱又被偷走了。这样，他们也同样进入这个循环了。所以呢，这个在没有钱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可以很开心、很快乐的。刚好够用的时候，当然不能太什么都没有也不行。可是呢，当然超过的时候呢，就是一种苦了。对，已经有苦了，就变成坐立难，他也变成坐立难，也睡不着，也再也没有办法那么开心的唱歌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富人就恍然到说，原来这个就是原来我不快乐，原因就是个钱的关系啊，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是算是就是知足少欲就可以了，哦，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是知足少欲够用就可以了。贪欲生众苦，害多福利少，如彼拖车生，唯得漱口草。他说呢，这个贪欲财力啊，一定会导致很多的痛苦了，啊。那因为这样的痛苦，因为现在看到，啊，现在很多人最后都得了什么很多怪病，其实都是因为工作而来的。他们的为工作呢，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呢去啊经商啊，或去外面跑啊，然后在经商的过程中呢，可能会跟别人有些冲突啊，利益的冲突啊，利益冲突，那会起贪心、嗔心。或抱怨心或嫉妒心，那在这个比较过程中都会就是很担心这个赚得到赚不到，或是赚多了赚少了，但除了公职人员是比较好一点，那其他的人就是很多很多担惊受怕的。那这样下去的话呢就很多情绪的压力了，那累积长期生活累积下去，还有家庭的问题，还有这个儿女的问题或父母的问题，那各方面的问题，那这样子呢后面就可能就得什么癌症啊，一些没办法治的病。那其实这些病呢起因呢可能就是情绪的问题，是情绪呢影响到身体的问题。其实这个身体的问题呢，其实现在国外发展呢也比较快一点，他们呢已经把身心灵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身体呢体液的问题，就是包括我们的眼泪啊、口水啊、还有血液啊、淋巴这液体的，它主要是跟我们的情绪比较有关系。情绪一动呢，你看哇，一高兴看到好吃的马上流口水，然后听到一伤心的事马上就流眼泪，对不对？然后看到美女可能就这个就是这个贪心就起来了，荷尔蒙就改变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情绪马上就影响到我们体液的部分。那我们的软组织的部分呢，受到我们的思想的影响。我们思想呢假如说假如动脉硬化啦或怎么样，它就是思想啊。平常爱假如说心脏病的人，那心脏病特别多了，他们动脉硬化特别多。它就是软组织出问题了。那怎么出问题呢？心脏代表我们的爱心，爱给不出去了，动脉是给出去的，静脉是收进来的，那动脉的爱给不出去了，就慢慢僵化了。所以现在很多很多脑血管心脑血管病变的人，基本上他们的爱心都比较缺少，慈悲心都比较少，所以慢慢就僵化了，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每一个五脏六腑都可以分析出来了，这是统计学出来的。然后呢骨头呢，我们真正的那种精神的生命的那种精神呢，就在骨头。如果骨头会歪或是跑掉，它并不是，其实大部分这边并没有做粗重的抽档，如果你粗重可能做这种压歪那有可能，可是大部分都没有。可是骨头会歪什么原因，脊椎会歪什么原因，骨盆会歪，就是我们心的那个人生观不正确，人生观有偏颇，可能对某些东西比较执着，比较不执着，偏颇它就偏掉了。这个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要先调，不然呢你单单去调针对现在大家知道很多慢性病都没有办法治的原因了，基本上治不好的。不管你脊椎歪了整体它跑回来你像什么慢性病、糖尿病或什么心血管病啊或肾脏病，那些病都吃药都有效一点压住了，可是又来高血压也是一样的。那变成就是说这些，如果我们的情绪、思想还有那个生命的精神、人生的那种人生观没有调好的话，这些东西一定会跑掉了。所以这个才是重点，不是说一直如果你调几次还调不回来，就知道说这个只能辅助而已，真正要调的还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灵，这才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呢慢慢要从这方面去调，不能再只有太看重身体啊，这样子。不然就是说你这样会是，你是我们都是佛教徒啊，你是皈依释迦牟尼佛啊，不然呢就是说太执着身体要变成皈依身体啊，以身体厉害为重，这样一点点伤害都不让他伤害，不行的。因为修行过程中身体一定要让他吃一点苦头的，大礼拜一定要流汗的然后要禅修一定要双盘的，这一定要受一点苦的，然后双盘脚一定酸痛的，可能刚开始对骨架有点影响，但是呢其实你放松以后，整个筋松开以后，骨架不但不有影响，而且呢会越来越正，慢慢就会整个正过来了。所以禅修非常重要，就是双盘非常重要那个都是大家要慢慢要这个观念这个心灵才是最重要，不能太注重身体。我们要皈依释迦牟尼佛，不能皈依我们的身体不然就怕身体受到一点伤害，那就永远没办法修行了然后呢，就是说贪呢、财欲呢，会产生很多的痛苦。然后这种行为呢，害多利少，就像说在拉玛的那个牛马的深处啊，他为了吃几口草，可能就假如说他要拖着车在下坡，突然间看到几口草要去吃，一吃 后面车就撞到他吧，他可能就脚就断掉或怎么样，那个所以大车子就会把那个马给压伤了，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啊，要在这轮回里面啊，特别要注意啊，啊这个贪心啊特别调好啊，这样子啊，哦啊，如果有修行的因缘呢，一定要把握，不然这个因缘过去啊，可能就没了。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啊，珍惜啊。比利即微薄，虽续不难得，未比勤苦重，尽毁暇满身。其实像养家活我这种微小利，就能动物啊，他们也都可以做到了。但是呢，我们呢啊，无知的人们竟然为了这些呢奔波受苦。但其实到后来已经是一种，有些人赚钱赚到后来已经是账面上的数字了。他对他赚多少，赚多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坦白说，可他还是花很多很多时间，整个时间身心全部时间都丢在那边。心就想到这个，就因为这个而被限制住了，那其实很可惜的。那其实已经呢，不对生活已经没有什么站在桌前，你对你生命的成长没有特别大意义的时候，这时候应该可以观察一下，哎，是不是可以停下来，或是可以呢啊，开始呢啊，多一点时间去面对自己的身心灵啊，去看自己的，看你真的要是什么东西啊，真要是不是解脱，还是呢身心的解脱可能是更重要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观察，因为很多人因为在这一辈子做生意的关系，一直做生意。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啊养家活口，可是做到后面你要赚过头了，其实都已经不差这些钱了。可是呢，因为一直赚钱下去呢，变成啊跟家人的互动啊，跟亲戚朋友的互动都没了，就每天就想着钱，已经想成惯性。后来已经是不缺钱了，可他还是天天觉得这最重要就是赚钱，赚钱，赚钱。这样，那大家在这个社会上也都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给人灌输这个观念，这没有钱就不行的。那我们就觉得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或是这样才够的。那其实只要我们生活少欲知足的话，基本上就都够的。一般的钱虽然说是 2.2K， 其实 2.2K 呢它能够不要花太多的话呢， 2.2K 也是还可以过得去的。这样，但其实一般都不止啊，一般都不止啊，这样子啊。哦，所以不要太为了这个生活把这个自己的华生慧命给断掉了。因为这个呢要解脱其实是要时间的，你要有时间静下来思维。哦，因为那个一有贪欲心，这个是两条船啊，这个绝对不可能脚踏两条船，同时要解脱又要这个世间的生活美满，那不可能的啊。如果你要解脱呢，这边就一定要放掉了。那如果真的要世间美满了，解脱就不可能了，这是绝对不可能了，那就一定要放掉了，那就下辈子这样也可以的。哦，但这个绝对不可能是两者兼得，因为这个心里面我们心只有一个，我们心每天想的东西，哦，就是我们之前我讲过了，我们就有两个念头。一个念头就是小我，我执；一个就是如来藏。那如来藏，它就往解脱的方面走了。你每个念头都跟如来藏走的话呢，那一定慢慢就解脱了，很多很多岔路你都可以避开了。当我们心都想为了跟着随着我执和小我来走的话呢，那就是一直往轮回这边走了。那这个都是跟动物就没有什么差别，动物就是追逐自己的身体吃得好啊，要有配偶啊，然后可以生小孩啊，然后吃得饱啊，穿的啊，住得好啊。动物就这样而已啊。那如果人也这样的话，那跟动物就没差别了。那我们最主要，我们人更高层的层次，就是说我们有可以追求心灵的成长，这个是动物绝对没办法做到的。他们想都没想过这个，没办法想的。这样啊，这个人才有的，那人特有。因为当人呢，就是说基本的生活满足之后呢，就应该呢好好提升自己的身心灵。那在佛法上来讲，不只说自利，还有利他了。这样子的啊，这样子呢啊，是绝对是很有因缘啊，就可以解脱了。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暇满是很难得。如果呢，因为某些因缘呢，而把自己断掉，那很多人呢，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都会去比较小的事情，都会去找上师啊、仁波切啊、打卦啊、观察啊。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呢，哎，还是应该找一下，不应该不找。这样子啊，到底做这个事好不好呢？尤其人生大事的时候呢，那不找呢，蛮可惜的。哦，搞不好呢，一个仁波切一个开示呢，啊，就让你这个往这个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也很有可能的哦。诸欲终坏灭，贪比亦堕欲，为此瞬息的虚久力艰辛。哦，所有的五欲啊，色身香味触法财色名食睡，这些东西呢，都是无常坏灭的话，但是贪着它呢，却很容易让我们堕入地狱啊。哦，所以呢，为了瞬间的享乐呢，也必须要忍受呢。长期呢坚韧的困苦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呢自己要反复去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真的想要什么，这辈子来这边是要做什么的，真的想走什么路呢，自己要看清楚。 那大部分人这边的人都很清楚啊，你们都是想要解脱的，想要学佛解脱的，哦，所以这个慢慢的要去分析一下，哪些事情呢？要以智慧来看嘛，不能以世间，那世间观点不能说错的，他有世间的观点来看，那是对的。当然只是从世间法来看，可是我们佛法是以解脱的观点来看所有事情的，所以他看法跟世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同一个事情就是另外一种看法，但并不能说我没有否定他说世间法是错的。啊，如果你单纯追求世间的那种成就的话，世间的那种健康的话，那是对的。可是我们追求解脱的话呢，世间法的那些观点呢，我们要把它转过来，只能跟着我们走，跟着解脱走，不能我们跟着世间法走哦。啊，彼困千万分，遍足成佛道。欲者教菩萨，苦多无菩提。哦，啊，只要以追逐欲乐所付出艰辛努力的千万分之一呢，来修行正法呢，啊，我们就可以成就无上佛道。其实就真的是啊，成就确实不是很困难的哦。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个禅修也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因为大家也确实是很忙。一般的禅修法真的就是要长久在，不管是南传、汉传、藏传，都是长久闭关的。但而且要一定要在极静的地方，就是在啊山区啊，哦，没有或者山上的寺，最好是山上的寺庙没有人打扰，或山洞里面，山洞最好要找神山的山洞，不是一般的山洞。哦，那这边长久闭关呢，才有可能有进步，然后信心会提升，然后解脱的。但这个禅修法比较特殊啊，但是佛菩萨慈悲啊，透过咒音啊，震动我们气脉啊。还要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力，然后如果你们前行准备够的话呢，它力量就很大，可以让你们身心转换，就不一样。每天呢，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一次或两次，看你自己的时间。那长久下来了，效果呢，并不会不见得比长久在闭关会差。但最主要就是我们内心的那前面那个前行的四个重点，心一定要调好，这样是最重要的。啊，这个也说在让各位呢，在即使在台湾这个环境呢，都还可能。靠了禅修的修行要进步很快，所以这个禅修是很是蛮殊胜的一个禅修的方法。哦，对，今天就要传大家，今天传一个吧，下礼拜传一个，有两个哦，这样子让大家呢，但是如果这个禅修法对非常非常忙的人也没办法的，然后或是对心里呢没有一点解脱欲乐的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但对中等忙碌的人，只要你心中呢还在存着我要解脱的个心，我真的要解脱，然后这个心呢。中等忙碌人呢，都还有办法的，都还可以进步的哦。这个很特殊的，但主要靠上师三宝的加持力，还有这个这个咒音的加持力啊，哦，各种缘起力。因为现在不像那个在藏地，它就不需要很多，就是你就专心在房子里好好打坐了。那我们这边就没办法，就可以就要靠一些people 啊，让你通通鼻孔啊，通通其他肠道，把一些那个负面能量先去掉啊，或泡泡冲冲 SPA 啊，弄烧脑，把那个气脉堵到先弄开，然后这样比较容易进入禅定，这样子。好，彼困千万分，遍足成佛道。欲者教菩萨，苦多无菩提啊。看没有？对。好，就是说呢，我们要以追逐欲乐的那种千万分之一去修正法呢，就可以成就佛果了。那以修菩萨行的菩萨比起来呢，贪欲者的苦难呢，也是无穷无边，但是却没有证得菩提的份了。哦，就是说，有时候呢，你呢一个人呢，很单纯的时候呢，一个人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去心生很多善法，可是当你有一个家庭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哦，各位都有很多体会，因为你有责任啊。可是在没有的时候呢，你可以行持很多很多善法，可以做很多利益中的事情。但是如果呢没有这个因缘就没办法了，那就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在轮回里面啊，当然对轮回也是无谓的事情，但是呢对家庭来讲却又是必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呢今天要呢好好的观察清楚啊。好，思维地狱苦啊，空行母马吉拉尊他有说过，好，众生呢为了贪欲啊，在无数次堕过地狱而去，然后在地狱里面都要会被灌那个铁水啊，就是你贪欲的那个果报啊，要喝那铁水。我们呢在地狱被灌那铁水的量啊，都已经超过了四大海洋的海水了，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轮回游戏待很久了，好不容易有因缘啊学佛解脱啊，那一定要好好的把持住啊。思维地狱苦，使之诸欲患， 挥毒兵器火，显地所能临。如果我们仔细思维呢，啊，地狱啊，恶趣的痛苦啊，就会知道五欲啊，对人们的伤害啊，哦，它不是毒药啊、兵器啊、烈火啊、危癌啊、怨女的祸害所能比邻的。毒药呢、兵器呢，顶多呢伤害你一生一世啊，我知道你这个身体就死掉而已啊。但是呢，这个五欲啊，可以把你带到轮回里面，无尽的打转啊，哦，一个欲望是很可怕的，它呢是。比这些毒药了兵器，你觉得哎呀，兵器很毒啊，或是农药很毒啊，或是什么吃的什么化学品很毒啊，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怎么样，那个都没有我们的五欲毒啊。那大部分不但不会去防止它，还是很贪爱它的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人特别要注意这个哦。我们贪欲啊，我们贪执着感情啊，啊贪财啊，贪感情啊。哦，贪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五欲的过患啊，这些短短一生里面呢，慢慢的呀，当然就要一时断掉是不可能，可是慢慢的透过公友观察呢，慢慢就淡掉它了。你想想它的过患以后，慢慢就兴趣就不会提起来了，慢慢就觉得说，真正要追求的身心灵的成长，要成长，哦，要求了这解脱，解脱就是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概念性的执着啊，慢慢就淡掉了。我觉得一定要的，或一定要怎么样的，或。别人应该对我怎么样的，我应该对别人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执着，慢慢就淡掉了。因为这全部你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哦，我们觉得我一定要怎么样，那才是像个怎么样的人，那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其实不一定是那样子的，哦，故当厌诸欲，心要阿兰若，离正无烦恼，即进三林中。他说，初学的菩萨应该呢。厌离五欲啊，心乐的安住在极静的兰若而修持禅定，那里呢没有斗争烦恼，也没有散乱哦，所以极静的无人山林里面，但这个对我来讲都是天荒夜谭啊，不太容易啊，一个一年能够去个几天就不错了哦。但是啊，在阿兰若极静，阿兰若的意思就是说极静的地方，那一般极静的地方最好是山上的道场也是比较适合的，如果单单到山林里面去可能不太适合。因为直接到山林去的话，那个是很多的非人会干扰的哦。然后最好是真的有因缘的时候，但这个肯定不是跟我们讲的哈。如果吉祥菩萨现在台湾的话，就不会讲这句话了。皎洁明月光，清凉似檀香，清泻平石上，如公一身欢。临风无声行，徐徐莫吹送，有福于家事。度不思利他，他说呢，在皎洁的明月光，哎呀，太美了，清凉的犹如旃檀香露，哦，轻柔地涂敷在宽阔平坦的岩石上，然后禅修呢的岩窟呢，舒适如同王宫，令人心意轻松愉悦，哦，在极静的山林里面，在山上呢晚上是非常非常清安很漂亮的，林间万籁无声。微风徐徐吹拂，哎，真是太美了。有福德的瑜伽士呢，堕不细思啊。那想想说，如何去利益众生啊？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呢，在不管哪一个南传、北传、汉传，他们都有这个传统。我们是真的修行人呢，到修到程度呢，他们都会到山上去极静的地方，这边长时间的闭关，然后要更深入的对自己的心性更了解，利益更多的众生呢。哦，那在印度里面，因为印度是很热，所以那个皎洁的明月光，清凉是檀香啊，在北印度就有森林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完全不一样了。哦，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文具啊，基本只让我们观想用的。哦，但是也是啊，真的有因缘的人，这个就可以去这样的地方去的。啊，最主要呢，应该是呢，如果能够放下一切呢，那这时候不是说直接去修行菩提心，而是呢到极静的地方先修愿菩提心，哦，不是直接饶益众生。那等到呢这个愿菩提心呢坚固了之后呢，那么慢慢的依自己的能力啊，一步一步的利益众生，不是一步呢要登天，一步要利益很多众生，要广弘佛法，或是大禅什么禅法或什么，不是绝对不能这样子，就一步一步来。哦，那因为众生的业力也是不可思议的，那知见呢，概念性执着也是非常强的，那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之前我们都没有传过什么禅修啊，之前很多人就跟我说，他们想要修禅，要讲禅，我都没有讲到禅。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这些第一个，我们先要文思修啊，要有点文思的基础啊，知道什么是佛法， 那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正见，大家有一点了，很多人让心性光明知道一点。虽然你们说并没有很用功在看，可是呢，每天上课反复上啊，那发一些资料大家看，大家都有个概念的定解了。啊，这个时候呢，又有做一些烟供啊、法会啊、持咒念佛，把这些业力啊、粗大的业力先消掉了。这时候呢，啊，再禅修就下进得去了。啊，不然禅修呢会有很多障碍的。哦，如果那个业力也比较深重啊，禅修是完了啊，大概怕带很多啊。哦，碰到了在真的修禅修，在雅青啊修禅修都有自杀的，色来雅青都有自杀的。修到后来没有跟着好好跟着上师走了，都自杀都有的。所以呢，我就特别谨慎啊。所以很多人说要传了，我们在考虑。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之前有计划，就说准备要开始啊。一日、二日、三日，然后七日、十日才慢慢这样带了，这样啊。所以就现在音乐大概成熟，这边来这边大概都许多都是一年了，哦，半年、一年了，这样以上了啊，知见都比较正确了，这样子了。哦，那今天也好，可能有人特别想要来，说那个都而且没有学过火，他刚学火，那就要来禅修，我是觉得不太适合。然后我特别就发一个短信，就说那个都还不懂的，先不要来，这样好一点。那也是个原因，我觉得这个呢，应该还要到个层次再修，那有这样有系统的带，慢慢的带呢，啊，大家会比较好一点。啊，如果都没有一下就直接进入禅修的话呢，那个业力蛮厉害的，还有时候会让你整个就乱掉了，因为你放松的时候呢，整个是不一样的状态的，哦，所以那个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像我们这样呢，会比较保险一点，哦，这样大家都也都。持够咒啊，也都修过一些，做过一些功课啦，然后呢，啊，也烟供我烧了不少啦，哦，该利益中也就利益一些啦，那这样子呢，再一步步来禅修，这样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所以我想，而且如果有几个突然间没有学过佛，就直接过来禅修的话呢，会影响到大家，哦，那就影响大家这样，那所以我说6月1号禅修，特别就是要审核啊，当然今天来都可以来。哦，那如果呢，其他的来说，6月1号禅修的，一定要观察一下。我觉得要先报名，我要审核，要看一下条件适不适合。但不是排斥他们，就是说以后会再开，他们以后呢，也有因缘可能就在台中会再开班，啊，在台中上就可以。那就是啊，他们可以台中上这样子，那慢慢再开，慢慢再接进来这样子。哦，因为禅修确实比较快，因为你们禅修等于说把那种哲学性的那种理论变成内化，变成你的东西了。跟你的身心完全结合，就变成转换你的心念，就是跟那个样。那平常我们看到那些空性东西，觉得说这个都好像神话一样，那些都好像不太可能这样子，觉得是太梦幻了。可是呢，这东西修成之后呢，修到透过禅修，就有可能变成你的东西了。你就觉得，哎，这一点都不梦幻，它真的就可以这样子。佛是人做的，你就觉得，哎，佛是人可以成的。所以禅修的时候，你们身心都一步一步都有变化的，它会有变化的。哦，所以这个平常的机制进账啊，还有这个我们前面上次讲那个四个重点，那都很重要的哈，哦。嗯，然后那个在那个什么在。南传的阿伽曼尊者还有阿姜茶尊者，他们都有写过很多书，都有翻译成中文，你可以看一下。他们讲说极静的好处，因为南传的特点就是说他们在出离心还有无常心都修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要参考的。但是他们记得他们没有菩提心，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己补充。但绝对不要说学南传法之后呢，就把这个菩提心给忘了，就很多人是这样，蛮可惜的。那我们学大乘佛法呢，那南传的那个他们重点呢，他们的优点我们一定要吸收。但是呢，不要就一头栽进去就忘了菩提心了。很多人就一头栽进去了。现在很多碰到的居士，他们以前学大乘的密宗都学过了，后来碰到南传禅师，那因为禅师他们有禅定力啊，所以就很容易就摄受人了。那摄受以后呢，很多就忘了菩提心了，这样这很可惜啊。原来你是走近路啊，现在因为这个他们的那个禅定力，你就掉下来了。那因为汉传这边，然后藏传这边。汉传这边吧，藏传这边禅修也比较多。汉传这边呢，现在禅修可能都少一点，可能念佛为主啊，变得就他们的那种摄受力也比较没那么强，没有像南传那些法师啊。因为南传他们就是几年都在山上闭关，都在山上里面闭关这样子，真的禅修这样子的。 哦，这个是这个、我们不要缺少的。所以呢，啊，以后大家有时间呢，就可以多多禅修了。今天教你们这个方法，有空一天可以两三次都可以的。哦，那这个就越来越深入了，你们可以感到不一样的。等一下时间，每一座时间都不用很长的啊，二三十分钟就够了。哦，等一下你们就可以体会到了啊。好，那这个啊，以前莲池大师也写了，他说：“食草胜空腹，毛堂过露宿。”哦，人生皆知足，烦恼一时除。他就说呢，修行人住在茅棚里面啊，嘴巴吃的野菜啊，哦，现在野菜还是很贵的哈，哦。然后知足少欲啊，其乐融融，然后断除一些俗世的贪欲烦恼。那莲池大师当他是禅宗跟啊净土宗的一个大德。好，那时候他住的云栖山附近有很多猛虎啊，很以前都会伤人的，后来呢都被他调化了，不再伤人。他去那边住了以后，所以这个人的德啊，禅定透过禅定把你的功德修出来之后呢，可以感动人寿的，不是只有感，不只感动人寿，感动人天了，啊，所有的六道中都可以被你感动的。哦，那个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哦，那个上次我们看到那个飞天尊者，他也是一样，他也是感动老虎跟蟒蛇。哦，来保护他，这样来护他的官都可以的。哦，空色言动数，随时任意住，尽舍护持苦，无计自意行。无人的茅舍啊，言动与大数啊，随时都可任意安住。以此而也免除了一切储存跟守护财产的痛苦，可以无拘无束，专心地修行。好，之后呢，没有人的茅舍啊，言动啊，身上一些啊，言动和大树下，好，随时都可以任意住啊。那从此也免除一些储存和守护财产的痛苦，可以专利的休息。这古时候的大的都是这样子的，我都简单搭个茅棚或山洞里面，或是树洞里面，啊，就可以这边住了。然后在那里面呢，啊，可以专心修法，也不要太多的缠缚了，啊，不然呢，啊，如果你们这样修到后来呢，啊，如果另外一半还好，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夫妻档的啊，如果另外一半不学佛的，那很可能有碰到一个情形。就跟他说：“哎呀，你爱不爱我？你到底有没有我？那你就不陪我聊天，哦，那是很惨的。你想打坐的时候还可以讲这些话，我想你绝对没办法沉浸下去的。就算你躲到房间去，你也想说哇，就还呢，住不下去的，绝对住不下去的。我可以给你保证。那这个呢？这个就世间人，可世间人就是要这个东西啊。他为什么要跟结婚？他就是要感情啊，就是要你爱他，要你陪他。”这样子啊，那怎么样？你满足他，你就不用禅修了；你不满足他，你就过不下去了。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哈。嗯，好，然后呢，所以这在我们的轮回习气很深啊，所以那个啊，一定要透过种种因缘呢，来断除自己的啊贪欲烦恼，离贪自在行，谁亦不想干，王侯亦难想，知足闲居欢。好，就像这样的离开贪着呢，自由自在修行呢，无论是谁都不能干扰他，就算帝释天王呢，也很难享有这种知足的三居修行之乐。哦，所以这个啊，知足少欲呢，是我们修行人啊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哦，然后呢，嗯，啊，宋仁宗有一句战身赋啊，哦，他有没有出家？他应该是没出家，但是他这个呢，他可能一时兴起写，但是写的也是很好。他说：“世间呢，最贵者呢，啊，莫如舍俗出家。若得为僧，便受人天供养，做如来之弟子，为先圣之宗亲，出入于金门之下，行藏于宝殿之中，百露闲花，清源献果，春听莺啼鸟语，妙乐天机，夏闻蝉噪高林，岂知炎热；秋睹清风明月，心灿光耀。”东观雪岭山川，蒲团暖坐，任他波涛浪起，正席仗已成空，假饶十大魔君，闻名而归正道，板响云堂复供，钟鸣上殿奉经，波波斑斑如意，种种现成，生成为人天之师，末后定归于圣国矣。哦，所以这个啊，所以这个人中也是很有智慧的，虽然呢他在皇宫里面，他可能是看到出家人这样的，可能寺庙住过几天，他觉得实在是太好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呢，这也要有缘才行啊。哦，但愿众生都能够早日享此妙乐啊。哦，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大概讲到这里。那下一次呢，下礼拜六还是继续上课，还会上这个自他交换啊，就是陈定品。他其实这个毗天菩萨在陈定品里面没有讲到任何禅定的技巧，他主要讲的就是断掉这个贪心， 尤其讲财色这个最重要，因为这两个一断掉呢，根本方法一断掉呢，你就很容易入定了。但是如果这两个的外缘在的话呢，基本上你觉得不可能入定的。所以呢，不管是你现在做什么事呢，但是你心中对这两个贪执一定要先放下，这个一定要放下。然后呢，但并不说你不用做，可是你只要能够放下，在禅修那个时候，每天呢按那个禅修时候按那个禅修的观想的话，把它放下呢，你慢慢的心就可以放下，就是少欲知足，你们只要少欲知足就可以了，并不是说你们不要工作了，少欲知足就慢慢就可以，就有这个因缘了。今天我因为有几个人呢上次没有来，有几个上次没有来，那我要稍微讲一下，再把上次那四个重点再提一下，就是呢我们禅修的前行呢有四个重点，那这个是比较重要，对目前大家也可以做得到的，并不是说你们遥不可及，像说像刚刚讲这个什么到森林里面去住，这个就是我们是做不到的，这个就不会跟你们讲了，那讲的都做得到的。第一个就是说要如实的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就是不要做一个不虚伪的自己，就是要诚实的意思。但是并不诚实并不表示你要跟别人发脾气啊，你不爽就跟他骂他，不是这样子。那当然这就牵涉到我们调心这部分了，你觉得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说相反的话，这样就把自己的如来藏给覆庇住了，那你可以微笑就好了，不要讲了，但是同时你要调，如果你不高兴你要看这不高兴怎么来的，那就是要调心了。之前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方法怎么调你不高兴这个方法了，但你要想这个，如果想说哎，都是我如来上的化现，我所不高兴的跟我感到不高兴的这个心呢，他们都是一个本体的，哎，慢慢这不高兴可能就没了，这要去调整的。但是呢最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去不照做的心，做一个不照做的心，不要去照做，不要去扭曲自己的心，这很重要的。如果真的没办法了，你不要去说相反的话，明明很讨厌他你就说我很爱你，这是相反的话了。所以这个就是要做一个不照做的心。但是世间的礼俗你并不说你要去否定他了，打个招呼还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外内密的净化。第一个你的房间，像是我们今天的佛堂，我们今天昨天把整个佛堂地板全部拖过，楼上楼下拖过，都杂草过了，所以就是我们都要净化。同样你们家里也一样，尤其打坐那个房间很重要，如果一些房间有些陈旧的东西啊，发霉的东西啊，一定要清干净，不需要的东西就扔掉了，然后可以接触接触，用不到了万一用到的东西都不要了，就弄一下房间尽量干净清爽，这样子整扫打扫干净。那这个呢在打扫过程中呢，可能气氛就开始变化，因为这个风水都会影响到人了。那我们在还没有成就之前呢，身体还会受到风水的影响的，外风水内风水都是一样会影响的。那这个呢第一个外内呢，就是你身体要清干净，清鼻孔最重要，为了鼻孔额头这边就是第三只眼啊，这个脉轮眉心轮这边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打坐会用到这个部分的，所以呢就要用那个盐淡盐水吸鼻子，把这个鼻子冲干净，再呼出来，这样吸进去，单鼻吸进去冲出来。如果可以呢，然后还有就是说去冲 SPA 游泳一下，冲 SPA 把那个毛细孔冲散，肌肉再松开。那因为水里面有了，它游泳的时候可以让肌肉松开，一般的运动都会绷紧，肌肉会松开，然后呢冲 SPA 可以把气脉松开，然后再去做一下三温暖。一般现在 SPA 都有那个三温暖烧呢，蒸汽室，你就蒸一下15分钟，让那个毛细孔自然出汗，把毒排出来，这样子。再来就是呼吸，1-4-8呼吸，吸气一，把呼吸把气屏住4，然后呼出来8，就是时间，比如说你吸气2秒钟，就要把呼吸停住8秒钟，然后呢，呼气的时间就是16秒钟，就这个比例。这个呢108次又可以把体内的一些肺脏的废气啊，以前我们呼吸都很浅啊，平常呼吸都很浅，那加上平常工作忙碌啊，很多外面又有多那么多的空气污染都在里面，那抽这样可以把那个气慢慢整个释放出来。那因为呢呼气呢直接跟我们毛细孔都相关，那呼吸的过程中整个毛细孔都会松开，都会打开的，所以这个108呼吸练习108次呢可以把这个身心都净化了。然后再来如果可以灌肠就灌肠更好了，灌肠一灌来，灌过人应该都知道了，有几个人灌过肠？没有灌有几个人冲鼻子？鼻子冲过有几个？大部分都冲了，几个没有冲而已。 那鼻子今天鼻子吹中药，那灌肠有机会你们自己灌，就买那灌肠袋就可以了，500cc 的有机咖啡啊，有机的啊，有不然就有农药就不好了，有机咖啡，然后呢但是呢有机咖啡但是不要太烤焦的那种的，然后呢温水灌进去，自己慢慢灌，灌的时候慢一点，你就挂吊起来自己放到屁股里面去，然后站着就可以了，慢慢自己慢慢灌，然后灌完之后呢憋住平躺10分钟，那再把它放出来就可以了。哦，然后还要排肝胆结石这种话，这排的时候过程中你排的时候都会知道的，一般灌完肠从马上清除了，排肝胆一排出来身心马上会轻松，因为这肝跟身体解毒很有关系，一排出来身体马上会轻松100%，如果排出来的没有排出来就没有了，排出来马上会轻松。那那个每次你把那个如果你们想去快速灌排肝胆结石就2天就可以了，他有把那个芬兰的地址传过来，你们就去那边参加2天的、哦、也可以。好，然后呢内呢就是说我们心中的各种情绪的执着啊，有人嗔心比较强，有人贪心比较强，有人贪财比较强，有人贪色比较强，那就看你哪个最强的你就想出来，然后去对治它。那之前我有传过大家一个方法，不叫观想莲师吗，照你的心脏把你的那种不好意念转过来，用肯定句，用好的句子来代替你的，假如你现在很痛的某人，你就想莲师放光加持你的心脏，心脏哦，不是心哦，是心脏，心脏呢便把那个心中的无明愚痴化掉，变成智慧光明。先这样想一下，然后想说哦，像我现在讨厌某某人，小时候我很讨厌这个某某人，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某某人呢，你就再继续放光加持，然后呢想说呢这个某某人呢对我其实一个修行的助缘，他是来帮助我成就的，帮助我成就身心灵的，提升我的修行的哦，然后要感恩他，你就这样多想几遍，大概3分钟到5分钟就转过去了，这个烦恼就过去了。就最恨的人我都试过了、哦、有一个橘子恨某某人恨他的某个家人，非常非常的痛恨，一般的3分钟就过去，他5分钟才过去了，到5分钟他就不气了，他就问他但现在不气他了、哦、刚刚一开始跟我讲我说非常非常气、哦、然后对他亲人，然后3、5分钟，然后有惧高症的也是一样，我跟他讲3分钟惧高症就消失了，居高症是很可怕，哎，有人怕什么鸟啊鸡也可以这样子啊。你就反正想说那是我最可爱，我最喜欢他，我一点不怕他，我很喜欢，我想抱他，你这样多想几次，他那个只要把你80点转过来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有什么贪执啊，有什么嗔恨心啊，会帮这个帮助修行非常快的、哦、有很多观念过不去，你看某人不顺眼，有时候你是很难转过去的、哦、你用这个方法一下要转过去，这连丝加起非常大，这是很特殊的方法，你就连丝放光你的心脏，任何执着贪心都可以放掉的，只要你用得好的话呢，会设正的句子就很容易要转掉了。但也有很多方法，现在很多身心的催眠啊什么的话也可以来转这个了、哦、念头的、哦、转念方法也很多的，还有透过修行的、啊、空心的观修方法也可以，那这个方法目前可能是目前比较快一点的方法，那其他你们有想到之前我们上课也讲过一些方法你们都可以用，就要断掉我们心中最粗大的执着，最粗大的情绪，看到人或看到某些特别特别生气，那这个一定要先对治好、哦、不然禅修的时候这个就过不去了，就会出来了，因为禅修的时候一放松你哪个最执着念头嘣就出来了，所以最大的最粗大的就把它化掉以后，其他小的在禅修中自然它透过气脉的震动，我们这种咒音的持法就可以把它化解掉了、哦、所以那个就、哦、所以这个是外内密、哦、那讲完了，身体讲完，第三个呢，如果呢我今天跟讲课的不是佛教徒的，我就用这样的讲法，你们要对你的自心心性的光明要有很强的信心，有时候你们自信本来是清净的，这个信念要很坚强，而且要常常去跟这个自心本来清净这个念头去相应，我这个都不用讲佛法都可以了，这样就你不是佛教徒也可以修这个禅法，但就是这个你要对自心清净这个念头常常去接近它，这样子也就是你这个清净心它有多强的力量呢，它就是无所不能的，整个法界就是他的力量，他要怎么样都可以，他就可以成佛，他要做什么都可以的，这样他什么都没有，不受任何限制，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他的，伤害得了他的，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的防御心了，不需要任何的那种贪嗔痴啊，这样子了，哦，这个都你知道，认识你的心的本性啊，就是这个心性光明啊，这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啊，啊，这个每个人都有的啊，每个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的都有的，那我们。这个你要常常去意念它，去思维它，这样子。但这个东西你很难去修，因为如果你不修，没有宗教就很难去修这个东西。那我们佛教徒我们就方便了，你可以修本尊， 本身就是你的佛性，就是你的真心本性，所以你可以学佛身。你对活菩萨有信心，你就专持他的名号或称他的咒语，就有个力量过来了，每天就可以跟他相应了。对，观音菩萨叫观音菩萨有信心，哦，每天祈祷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什么什么救苦救难，什么大忙都要帮，只要有求必应了、啊。所以你就是跟这个相应了。我们的心里就这个力量，有观音菩萨这种救苦救难的力量都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把它盖住，没有把它让它呈现出来而已。所以你就祈祷自己的本尊。如果你对哪个上师特别有信心，你就祈祷那个上师也可以，就修上师相应法。所以这三种方法都可以，这样子。那佛教徒比较便宜啊，所以你们当然是用持咒啊，或者是祈祷上师相应法，那这个效果会好一点。好、哦，那一般如果他只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他说跟自己的心性光明相应的话是很难的，他平常很难去忆起这个东西来的。所以呢，佛法虽然有宗教性的，但是还是个方便很多的。哦，那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说你要对解脱开悟成佛有个很强的意乐，很强的渴望心，叫很强的渴望心才有，这样你才往一直修下去啊，你就一直修下去，你就要修出有觉受来，就这个法很容易修出觉受来的，你就一直修下去，就一直专心去修下去，那就越来越进去了，进步就很快了。哦，然后今天因为有上次有几个没有听到，所以我今天把上次出来是讲了再稍微重复一下。那大家呢，这几个重点，刚开始可能第二个重点最重要，外内密，你也会感受会特别快。之后呢，可能是第一个、第三个、第四个那个比较重要吧，就对这个哦，第三个可能就越来越很重要了哦，要常常祈祷，常常跟上师相应，常常跟那个本尊相应，哦，常常跟如来藏相应，哦，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就不需要说一定要打坐闭关了，就是你在平常在工作的时候都可以念啊，哦，都可以念佛或念咒啊，都可以念了。好，那就是自己的要个意乐，我就是一定要解脱，这一辈子一定要解脱。好，不要再做跟解脱相违的事情了。已经学佛了，就要走解脱相应的道路，不要走解脱相反的道路。好，会让你解脱没办法承办的事情呢，就要考虑考虑该不该做，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把时间呢，就交给了出家法师了。好。